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礼拜六。今日的内容提要有：美燃油管道公司据称已付黑客赎金，拜登普京将会面，美俄使馆暂缓政策，建民抗衡，拜登政府高调挺台，三大空少，全球股市敲丧钟，四国军演编队进入东海，信号明显，黎智英财产被冻结，报纸将停刊。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殖民管道公司据称已经向攻陷这家公司网络的神秘黑客支付了大约500万美元的赎金。彭博社13号的报道，据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说，总共支付了75个比特币，大约每个比特币的币值相当于 6.6 万美元。近日比特币币值已经从峰值 6.5 万美元一枚下跌至5万几一点。这个消息比殖民管道公司尽快恢复业务带来了希望，但对于白宫行政当局答了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却增加了困难。不过殖民管道公司的公开声明否认公司向黑客支付了赎金。这个黑客组织的名称是黑暗面，据称他们的据点设在俄罗斯或者东欧某地。6号这个网络犯罪团伙侵入殖民管道公司的网络，盗走了约 100GB 的数据，并提出要殖民管道公司用赎金换回数据的要求。他们威胁说，如果不交付赎金，他们就会不断公布所盗取的资料。此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 Ann Neuberger 说，是否支付赎金纯属私人企业自己的决定，我们知道网络攻击的受害者面临的局面非常艰难，他们在面临勒索赎金的时候没得选择，往往必须权衡利弊。殖民管道是一家私人企业，我们将尊重他们在赎金问题上的决定。目前这家公司已经部分恢复了运送业务，并起到努力给那些发生供应短缺的加油站运送汽油。13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遭到网络攻击的企业不应该支付赎金。他说，我们不希望民众认为我们关键的基础设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卷入了金钱的因素。普京和拜登6月可能举行峰会。5月14号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表示，已接获俄国政府通知，暂缓禁止美国驻俄大使馆聘用外国人的政策。因此美国大使馆宣布，截至7月16号为止，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将暂时恢复提供美国公民的例行服务。据法新社报道说，由于华盛顿当局指控俄罗斯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策划大规模网络攻击和其他恶意活动，导致近期美俄关系跌入历史谷底，双方相互制裁。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在这个礼拜较早通了电话，双方都同意在这个月19、20号在冰岛首都吕克雅维克举行的北极会议时，彼此将在外围举行会晤。这项决定的背景是拜登和普京都传出双方可能在6月召开峰会的消息。拜登日前和普京通电话时建议双方在今年夏季在第三方国举行峰会，旨在稳定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消息说，尽管将来由于乌克兰冲突，西方对莫斯科制出新的制裁，而俄罗斯反动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入狱后健康恶化，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迅速紧张。不过俄罗斯方面对拜登的提议表示有兴趣。上个礼拜日，普京的首席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斯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会见已经有了确切的日期，定在6月。拜登上任后，外界以为他会走回奥巴马时代的一中政策，结果令专家跌破眼镜。近来拜登政府对北京的强硬态度出乎意料， 专家认为，美国为了应对中共带来的严峻威胁，必须自卫并联合更多的盟友力量加以抗衡，台湾是这些力量中的一部分。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政府高层官员在国安、外交、经济等方面高调支持台湾，连曾任美国政府负责中国情报研究事务的华盛顿大学教授萨德都感到不可思议。他认为整个一中政策弱化了，改变的原因就在于中共日益扩大其霸权的影响力，这个可能会侵蚀到美国的实力，因此美国需要用强力政策维持现状。但是某些评论认为，拜登政府公开支持台湾的做法相当鲁莽危险，会刺激台海爆发战争的风险。对此，萨特罗伯萨特认为，美中正在所有领域激烈竞争，其中包括台湾，这个不代表鲁莽。美国政府应避免正式改变台海政策，而是要更灵活广泛地诠释一中政策，来稳定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 Derek Grossman 分析说，美国从国防部长奥斯汀、副部长希克斯表明对台海安全的重视，到美国军舰四次穿越台湾海峡等行动，足见拜登政府对台湾的安全支持算是言行一致。虽然川普政府任内对台军售多达11次，包括售台66架 F-16V 型战机在内，但这种传统武器对台湾的防卫能力在现实面上其实帮助不大，因为台海战争主要是以两栖作战为主，这些战机在战时无法派上用场。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内容将透露美国在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政策方面。去年9月，时任东亚事务的助理共卫卿史达伟 David Stilwell 曾经说，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上个月，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Led Price 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经济和安全伙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会依据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持续与台湾接触，并以此来创造双方资深官员在华盛顿和台北之间互访的机会。据东网消息，近期全球多地疫情反弹，经济复苏步伐受阻，再加上物价上升，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这个意味着经济只会更差。更要提防美国联储局或因通胀超预期而被迫提早加息，种种因素令全球股市震荡，而且近期见到股市出现三大空笑，或者预示今次全球大跌市再劫难逃。首先在美股，巨额投资的富翁们近日纷纷大手笔减持股票，过去美股调整未见美国科技巨头频频减持套现，市况调整完可再创新高，但是近期见到亚马逊的贝索斯大手减持，另一科技巨企 Alphabet 亦遭主要股东大手减持，这个意味未来美股有一段时间将陷入易跌难升的局面，美股新兴市场都难逃一劫。其次，投资明星光芒不再，被誉为美国女股神之称的卡菲活手持的科技股组合大幅贬值，只手可热的虚拟货币最近反弹没办法再创新高，这些现象或预示全球金融市场狂热已告一段落，并将进入漫长的调整期。第三，今年以来外资开始减慢投资中国的脚步， A 股频频显示出资金净流出，美资电动车厂各自上海扩建厂房计划，要知道真金白银的选择最能讲出实话，这些现象讲明国际企业和资金出于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都在进行减风险措施，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未来的一到两个季度，全球股市或现大幅波动，应尽量把握时间减杠杆，善控持仓风险，耐心等待下季股市清货大减价的出现，再作部署。据共同社报道，5月14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 由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多国海军参与的离岛防卫训练。 ARC-21 图章显示多国军舰在东海编队航行，这个亦是上述四国首次在东海共同进行军事训练。此举对中共释放明确信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东海编队航行图像的举动，目的是展示各国团结，强烈牵制就尖角诸岛，亦就是中共称的钓鱼岛，和台湾局势处于紧张关系的中国。日本海上自卫队当日公布的图像显示，以日本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为中心的各国海军正在编队航行，上空还有美国鱼鹰运输机飞行。另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亦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在横跨宫崎县和鹿儿岛县的无岛启动和法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相关军事训练，并计划实施从九州以西近海的舰艇向演习场地投送部队的两栖作战训练。据悉，日美、法澳等四国 ARC-21 军演将持续到下个礼拜一，共有11艘水面舰艇和日本海军潜艇等参加训练。据香港明报报道，5月14号，香港政府证实，保安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43条实施细则的相关条文发出通知，冻结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有限公司股份，以及其拥有的三家公司在香港银行账户内的财产。香港政府表示，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于去年12月11号起诉黎智英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并在今年4月16号加控黎智英两项罪名，包括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串谋做出并试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当日台湾苹果日报亦宣布将要停刊。该报给读者的一封信中写道，18年前的5月2号台湾非典疫情最严重之际，台湾苹果日报宣布创刊，如今新冠肺炎在台湾进入社区感染，造成疫情在全台恐慌之时，今日要向各位读者沉痛的宣布，台湾苹果日报报纸在5月17号出刊最后一次报纸后，将在18号起停刊。网络发展彻底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尤其是 Google、Facebook 等数位平台的垄断，造成广告资源的大量流失，对纸媒不似是沉痛的打击。香港政治局势的加速恶化，民主蒙尘，新闻自由更是遭受全面打压。创办人黎智英为追求民主，却因言论获罪，亲中势力封杀各种广告资源，使香港苹果日报运营万分艰辛，但不能割舍我们的媒体责任，追求公义，捍卫民主自由。我们会更集中资源在苹果新闻网，苹果的精神不会打折，只会更挺直腰杆，以最好的报道回报支持的读者。该报工会向台湾中央社证实，公司将裁员多达326人。另据香港星岛日报另一等媒体披露，黎智英目前持有 71.26% 的一传媒股票，市值超过港币3亿元，但是香港保安局当日的通报没有公布冻结黎智英另外三家公司的名单和具体金额。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么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